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神给我机会分享神的话语。兄弟，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疲劳已乐。大概弟兄姊妹不是很熟悉。那个疲劳已乐是旧约圣经里一个地名。是这个扎在约伯喉上一个渡口的名称。我这边附了一张地图。那么这个红线呢是这个雅各从这个哈兰那个地方回归巴旦亚兰回到这个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的红的这个路线。那么下面有一条虚线呢，黑的是这个他的哥哥以扫上去接他的这个路线。那么他中间呢，在靠近约旦河的地方呢，有一个这个地方叫皮楼以勒他沿着走的这条线呢，是亚伯河，那个不长，大概有几十公里，大概不到100公里的一个河。那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的它这个河是由东向西流到约旦河里头去。那这个渡口呢，起先它是没有名称的，就是一个渡口但是因为呢，以色列民族的先祖雅各，他在这个地方呢，与这个天使摔跤，他的生命被神改变，所以呢，神给他而且呢，神那个时候给他改名叫以色列意思是说他与神角力。He struggles with God 所以说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雅各呢，他就给这个地方这个渡口起名叫皮楼以勒这个皮楼以勒的意思呢是神之面 Face of God。 那我们知道皮楼以勒是雅各生命呢他的一个改变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之前他的名字叫雅各我想很多地方人们都知道雅各的这个名字的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抓 ，he grabs， 他抓，因为他的雅各的人生呢，他是靠着自己的聪明和能力，他很工于这个心计抓所有他能抓到的东西，所以说他的生命是用他自己的血气来支配的。那么在皮诺以勒之后呢，他的名字叫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是什么？他与神角力的人 ，he struggles with God， 与神角力的人。他的生命呢，从那个时候开始由神来支配，他不再雅各不再耍小聪明，而是也不再靠自己的血气，而是放手让神来管理，神来引导他的人生。所以说，雅各就给这个渡口起了一个什么皮诺以勒，而且呢，皮诺以勒也是雅各第一次面对面朝见、亲身经历神的地方。那么在这皮诺以勒之前，雅各他跟神的关系是个溯源的关系，因为他称他的这个神耶和华神是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的神，称是他父亲以撒的神，但他的祷告里从来没称是他的神，但是皮诺以勒以后，他称这个神是什么？以色列的神，是雅各的神，所以他跟神的关系完全翻转了，不再是他的祖父的神，他父亲的神，乃是他的神，他跟神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变。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从此这个皮诺以勒之后呢，雅各的后裔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从此呢不吃这个牛羊大腿窝的筋，为什么呢？因为在皮诺以勒这个地方，神呢天使摸了这个雅各大腿根所以说呢，为了纪念这个事情呢，这个以色列人从此以后呢不吃大腿窝的这个筋用以此来纪念他的先祖雅各在这个地方与神相遇的这个特别的一个经历。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据说这个犹太人他大概在最早是在中国的夏这个周朝的时候，公元前的时候，也是将来在这个巴比这个亚述人跟巴比人毁灭这个犹大的南北国跟南国的时候呢，这个就有少数的犹太人开始来到中国，因为他们要逃亡他们要寻找一个适合他们居住的地方那么呢，他们来到中国，那么大部分犹太人来移居到中国呢，是在中国的唐朝跟这个宋朝的时候那个是什么事呢？是因为在罗马帝国衰落的时候，伊斯兰教兴起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地方战争，他们就移到一个比较相对安静的地方，他们来大部分来到中国。所以这些人来到中国以后呢中国那个时候比较开放，欢迎他们，甚至呢那个时候的皇帝给他们吃了这一群犹太人给他一个名称叫一赤乐业， 这个用这个官话，用当时的官话土话来讲，就是他的以色列这个发音，以色列的发音，一吃落叶。那么当然对基层的老百姓来讲的话，他们看到这群人呢，当然是宗教，他的生活跟当地的老百姓不一样，但是特别呢，地层的老百姓发现他们的饮食文化跟他不一样，因为他们发现这些犹太人吃这个，他们吃牛肉羊肉，但是呢，他们吃之前一定要把大腿跟的这个筋呢挑出来，所以中国人讲究饮食文化，所以他们看得很细，所以说他们称这些人是什么挑筋族，就把大腿跟筋挑出挑筋族。你可以看见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到哪个地方都保持了他们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饮食的这个习惯，尽管犹太人到今天依然保留这个不吃牛羊大腿肉的筋这个习惯，但是他们今天又有多少人明白这个传统习惯背后所隐藏的这个属灵的含义？我想不是有很多人知道，他们只是作为一个传统 来继承而已。我们知道今天呢，有不少的基督徒跟皮诺以勒之前的雅各十分的相似，在信仰上往往脚踏两只船，一面呢他信这个神，在他的生活或者生活里头或者他的侍奉里头或多或少的经历过这个神，愿意让在生命里头去信靠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仰赖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的能力，在很多的事上我们是靠自己的血气在行事，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在我们的侍奉里头。那么当一个人，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如果是一帆风顺的话，那么 这种脚踏两只船的这种信仰呢倒也无所谓，但是呢很不幸的是，对大多数的人来说，人生的道路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我们会常常会遇到各样的灾难，是这样的难处，各样的这个坎坷，就像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三节他讲的，他说什么，人正受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所以说当我们在感情，在婚姻，在家庭，在事业，在身体健康，在教会的侍奉上遇到坎坷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一面祷告祈求神的帮助，一面呢又靠我们自己的这个血气去解决这些难处。那么这种脚踏两只船的这种方式做法，不仅不能使我们的难处消失减少，反而使我们的难处有的时候会加增，甚至使我们的心灵不得安息，我们的压力会越来越大。那么我们会往往发现我们的能力是如此的有限，我们的这个信仰是如此的苍白无力。我想大家如果经历过这种难处的人就知道，你的信仰有多好，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信仰是怎么样一个光景。所以说当我们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我们发现信仰是苍白无力对我们的生活生命好像没有任何帮助，我们的祷告好像神不听一样的，听不见一样，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好像离我们很远很远，我们会往往落到一个两难的境况里头，我们不知道是依靠这位神呢，还是我们要去依靠我们自己。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的信仰的路会往往越走越窄，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所以兄弟，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也处在这样一个光景里头去。所以说今天早晨呢，兄弟，我要借着这个创世纪三十二章这个22-31节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来接着雅各在这个皮诺以勒这个地方与天使摔跤的故事，接着这段经文呢，我们要来思想如何在生命里头经历皮诺以勒，使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更新，能够从而来经历神的信实，神的丰富。我们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雅各是如何在皮诺以勒被神改变生命的，第二个问题呢，我们要思想一个基督徒应当如何在生命里经历皮诺以勒。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日的早晨你的儿女要来敬拜主，要来朝见你的面，要来用歌声 让我们的要让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主。我们也要来聆听主你的话语，要来朝见你的面。主啊，这次早晨求主你被我们遇见，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用主你自己你的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好让我们这次每一次主日崇拜的时候都能遇见你的面，都能饱饱地得着你的话语，得着你话语的供应。主啊，你是又爱我们的主，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我们恭敬地把今天早晨的主日讲台信息交在主人手中，愿主你用你的宝血厚厚地遮盖这个讲台，让这个讲台分别为圣。愿主你保守讲的人、听的人一起在主的宝血之下，让我们这次讲的人、听的人一起在主的话语上得造就、得帮助。求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那么下面呢，要把这个创世纪32:22-31，没有打错了，31节这个经文呢，我们把它读一下，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请。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儿子，渡过了亚伯渡口。他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渡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移民。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移民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勒以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勒以勒，他的大腿后就瘸了。那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这样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呢？是这个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的是祖先神拣选了亚伯拉罕，那么又在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当中呢，以斯玛利跟以撒之间呢拣选了以撒，是不是？那么后来呢，在以撒生的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之间呢，神又拣选了雅各。所以说以色列人祖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么从雅各呢，他生了12儿子啊，这是以色列的12支派啊，他们的先祖。而且呢，神应许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神一直应许他们要把迦南这个地赐给他和他们的后裔啊，这是神给他们的应许。所以说在这个雅各他遇见神之前呢，他的光景呢，从他的名字你可以看出来，雅各的名字他的原意是什么？是抓啊，他是一个属血气的人，他这个人很聪明，又很有什么能力，也有力量啊，所以说呢，什么事情都要抓。如果大家读过旧约圣经，都知道雅各出生以后跟他的哥哥争，是不是用不正当用一个一碗红豆汤把长子名分？是不正当的方法把他的哥哥的长子名分给要过来，然后呢他又用欺骗的手法从他的得到他父亲以撒的祝福。那所以雅各一直抓一直抓这个人，他很聪明。那么我们也知道，当他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到了这个巴旦亚兰的时候，到了哈兰这个地方，他也是用什么？他很聪明，是不是？他的婚姻也是靠他的聪明，他喜欢拉结，不喜欢利亚，结果神呢偏偏把利亚先给他然后呢他用他的聪明把这个他的舅舅拉班家的财物都夺过来。这个人一生什么？很聪明，很有力量，很有心计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什么都抓，有什么好，这个世界上什么所需的好处他都要抓。所以说神用了20多年的时间来改变雅各的生命。为什么要改变他？因为这样一个人他是没有办法去承受神给这个他跟他的子孙的应许之地， 他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样的人他的属血气这么厉害，没有办法神给他的应许之地。所以说呢，神要改变他，神要对付他这种天然的生命。所以呢，神就兴起了一个环境来对付他。所以说当这个雅各他从巴旦亚兰从那个哈兰地回来的时候，结果呢神就兴起一个环境，让他的哥哥以扫来什么带了400个人来见他。那么你要知道，当这个雅各离开这个他父母家的时候呢，是因为他的哥哥以扫，因为他骗了他哥哥的长子名分，又骗了他哥哥这个祝福啊，所以说那个时候他的哥哥以扫要杀他，他是为了怕他哥哥杀他才逃到这个他的舅舅啊这个哈兰地区的。那现在他要回来了，那么当然他跟他哥哥之间可以说是真是深仇大恨呢。所以他当听见他的哥哥要带着400个人来见他的时候，他很害怕，他怕他的哥哥要来杀他啊。所以神就兴起这样一个环境，那借着这个环境呢，要来对付雅各身上他那些天然的生命，让他从一个属血气的人最后变成一个什么一个属完全属神的人，完全依靠神的人。那我们知道在雅各的生命被神改变的这20多年当中呢，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地方，一个是叫什么伯特利啊，伯特利是雅各生命改变的这个里程碑。我们知道在雅各去他哥舅舅家的时候，在那个去那个哈兰的路上的时候呢，他到了一个地方叫路斯啊，结果在那个地方他晚上住的那个，结果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神在梦中向他显现，他看见一个天梯在梦中，一个天梯天使在这个天梯上上去下来。就当他醒来以后，他感到什么惧怕，他没想到说这个神原来是真的，神真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当时候呢，他跟神做交易，他跟神祷告说，神啊，如果你保佑我回来的时候，我就以你为我的神，否则我就不跟你两码事。他跟神做了一个交易，如果你保佑我平平安回来的话，我就以你为我的神。这是雅各当时候跟神的祷告。所以在这20多年当中，神就要对付他。那么后来当然他在那个时候呢，因为这个伯特利地方太是个关键的地方，所以神也给那个雅各呢也把这个地方路斯改名叫什么伯特利。这个是所以说伯特利是他的生命改变的一个开始。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是皮诺以勒，这是雅各生命被神翻转的一个分界点啊，就像刚才我跟大家讲的这个事情啊。所以说是这个从这个当这个雅各从这个哈兰这个回迦南的这个路上 OK， 那么尽管雅各知道这位神在这过去的20多年当中一直在保守他看顾他，甚至在他回家的路上他的舅舅拉班带着人本来要来什么要杀他的，结果因着神的保守他逃过这一关，他逃过去，他就知道这个神一直什么看顾他保守他。但是雅各他本人对这个神呢，他并没有什么有这种直接的关系啊，他跟神并没有说很亲密的这种这个关系，面对面的关系他没有。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当他的雅各要怎么要过这个皮诺以勒这个渡口，马上就要什么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开始出手，神要对付这个雅各，要兴起这样一个环境。借着雅各的哥哥以扫带着400个人来迎接雅各这件事情呢，要在这个地方翻转这个雅各的生命啊，这是这个故事的这个背景。那么我们知道当这个雅各他听到他的哥哥带着以扫带着400个人从全家来见他的时候啊，他的心里的很害怕，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他跟他的全家可能面临杀身之后，他心里头非常恐惧。就是雅各首先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逃跑，要跑。所以他很聪明，马上就把他跟随他的人这个牲畜分成两队。他就想如果以扫来击杀一队的话，那么另外一队还可以逃跑。他一直用他的这个聪明来设计方式来保全他自己的性命。那么雅各做这些事情真的能使他逃避以扫的伤害吗？显然不能。 雅各心里头知道他做的这个东西没有用。如果是他的哥哥以扫带了400人杀他，他根本没法逃脱他哥哥的手。所以他心里头知道他做的这个事情呢，并不能不能使他逃避以扫的伤害。就是雅各呢，他又到神的面前跟这位神，他父亲的神来祷告。那么这个下面是他这个创世纪32:9-12是雅各的祷告。他怎么讲？他跟神讲，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啊，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到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诚实，我一点也不配的。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够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弟兄姊妹，如果读这个雅各的祷告经文，你可以发现雅各是做了一个非常情真意切的祷告。不知道弟兄姊妹怎么样，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特别是当到遇到你根本人生跨不过去的坎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更深的祷告是你最真切的祷告。雅各也是这样。所以你看看雅各这个祷告，他有很多特点。首先他讲他是什么，他怎么称呼神，这个神是什么，他祖父的神，他父亲的神。所以这个神跟他是有距离的，是他对他的祖父来讲，对他的父亲以扫来讲，这个神是真实的。所以这个神既然对他的祖父对他的这个父亲这么好的话，他现在跟这位神祷告啊。然后呢，第二个你可以看见他在神面前谦卑。他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诚实，我一点也不配的。确实是这样，他很谦卑，因为他知道他去巴旦亚兰，去他舅舅家的时候，他只带了一根杖去。但是他回来的时候，他不只有两个太太，有两个使女，还有什么儿子，有11个儿子回来，然后成群的，有仆人，有牛羊骆驼，有很多一切。就是他很知道这是神给他的慈爱。Okay, 他很谦卑，他说这一我一点也不配的。那么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他跟神什么感恩，是不是？他说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隔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浩浩荡荡的回来，一个人出去，好两如今两队人马回来啊。所以说他是个对神很感恩。然后呢，他在这个神面前呢很诚实的诉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我怕以扫，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的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这是当时雅各真实的心境，他知道他逃不脱他哥哥的手，如果他们要来杀他的话，他很害怕这个事情，他很真实的祈求，诚实的祈求这件事。然后呢，他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他说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他说神啊，你已经应许过我，那么我现在我要什么，我要抓住这个应许。所以说如果今天你看雅各的这个祷告，你不得不说这是一篇非常可以称为一个典范的一个祷告。但是这个祷告里面缺一点东西，这个神只是什么，他父亲的神，他的祖父的神，却不是他的神。那么在雅各在神面前做了这样一个情真意切一个很真实的祷告以后，那么他心中的恐惧有没有去掉？还是没有，一点都没有，是不是？他有没有把他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神来管理？神啊，你来保，你来全让你来管，有没有呢？他完全没有。所以当他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心里头还是惧怕，继续他用人的方法来应付他遇到的难处。如果大家都知道读这个第一段经文，就知道他安排了一个什么办法，他把这个他的仆人这个分了3队，拿着他要准备送他哥哥的礼物来什么延缓，是不是？送礼物走到前头，然后呢让他的两个妾那个使女带着他们的儿女走在第四第五，是不是第五队？然后呢再让什么利亚，他不太喜欢这个太太，他喜欢另外一个利亚走到什么第六队去。那最后一队是什么？拉吉带着他的孩子，他自己走到什么最后。他本来想着靠着这个方法，如果这个以扫来杀他的话，他可以跑掉。你说这个人呢，他有没有完全信靠神？他没有，他一边又信神，一边又什么 用自己的聪明来解决他要遇到的这个难处。所以说在这个所以说这个创世纪三十二章十三到三十一节呢，记载了二十一节记载雅各来筹算如何用这个礼物来消除他哥哥的这个怨恨。 OK，这是雅各那个时候心境，一边靠神一边是靠他自己，他两边都要抓，他两边都不踏实，所以雅各就处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况当中，在靠自己和靠神之间摇摆。一方面他想把这个命运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万一这个祷告不管用的话，他可以用人的方法，还可以什么来对付一下，是不是对付，来用自己的力量来对付即将面临的后患。但是他心里头也知道这个方式什么，他做的这些都不管用，没有办法来救他脱离他面临的这个后患，所以他又不得不要到神面前来祷告，祈求神的拯救。但是他又不完全认识这位神，他完全无法去，没有办法去全人去信靠这个神，把生命的主权放在这个神的手中。所以当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又把什么这个困难把它拿回来，继续用他自己的方法来面临对付即将临到的后患。这是雅各当时候的光景。我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处在这样一个两难的境况当中，一边向神祷告，一面另一面呢又在什么用人的方法去对付解决面临到的困难。我讲一个故事啊，有一个基督徒有一次他到这个山上去 hiking， OK， hiking 呢这个不小心呢这个在山坡上滑下来，当他滑下来的时候呢，他就抓住山上的一根这个树藤啊，抓住了啊，所以说掉在那个悬崖这个上头，那么这个树藤呢很快就要什么会折断，所以这个人非常的害怕，所以他在害怕的时候他就开始祷告，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救我，如果我掉下去的话我就死了，说我如果掉下去你能不能接住我。那么神听了他的祷告，神就跟他说一句话，他说我的孩子你放手吧，我会接住你。这个人听了很高兴，神要接住他，但是他又心里头又一想，如果万一神不接住他的话，他睡下去就粉身碎骨就要死了。所以他在那儿踌躇了半天以后呢，他又讲了一句话，神啊，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这就是一个人面临困难的时候他采取的脚踏两只船的方法。所以不少基督徒跟神的祷告也是这个样子，一面他要把他的重担交给神，但是事实上他的肩膀还是什么挑着这个重担啊，他在祷告说神啊，求你是我的拯救，求你帮助我，但是他祷告没有完的时候，他又在那边想，神啊，如果你不来救我的话我怎么办，然后呢他就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所以雅各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带着重担到神面前祷告，祷告完了又把重担挑到肩上回家了，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的光景。那么归根结底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信这位神，不是完全信靠这位神。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他讲，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今天我们不是不信有没有神，而是不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是今天基督徒的光景。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过得很痛苦，信仰的路越走越窄。我们知道这个今天没有哪一个人会喜欢这种后患难处这个事情，但是很多时候往往爱我们的神往往会允许困难临到神的儿女。那么神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借着后患使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进而呢进一步去认识这位神，使我们的属灵生命能够成熟能够长大。我们知道在诗篇六十六篇十到十二节诗人怎么说，他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熬炼如熬炼盐制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压在我们身上，你使人皱成粘我们的头，我们经历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了丰富之地。 这个话不是一般人能写出来的，一定是经历过神的人，经历过后患的人，他才能写得出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个经历这样的事情，一个没有经历过后患的基督徒，往往没有办法去完全认识自己属灵生命真实的光景。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记载了一件事情，是讲谁呢？讲耶稣基督的一个门徒叫什么？彼得。彼得是耶稣最喜欢的一个门徒，他也跟随耶稣最亲密。所以在四卷福音书都讲的这个事情，讲了彼得三次不认主的事情，是不是？那么那个时候主耶稣在被卖的那晚，他就对彼得讲，他说今天一晚上祭教一些，你要什么三次不认我。彼得说哪有这回事，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也总不能不认你。结果呢，当耶稣被抓以后，果然彼得在这个大祭司的仆人侍女面前三次不认耶稣基督。你知道那个时候圣经讲了一句话，耶稣转过头来看了一下彼得，彼得马上跑出去了吗？痛哭，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你讲的那么样子，是不是？我就是与你同死，我也不会不否认你，是不是？而且他的所有的门徒都是跟彼得一样讲这个话，但是结果却是什么？完全相反的。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以为我们爱主，但是当事情来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这个爱主是什么？虚的，是假的。我们以为我们信靠神，但是我们这个信心啊是 shaky 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很多人对这个自己的属灵光景没有清楚的认识，直到有一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生病了，婚姻家庭工作事业遇到难处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会看见我们真实一个真实的属灵的真实光景。原来我们是那么的可怜，那么的不堪一击，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只有靠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只有神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当年雅各的生命需要神来改变，今天我们的生命也需要神来改变我们。现在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创世纪32:22-24上半句。那这点他讲，他说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渡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个人。尽管我们看见了，尽管雅各他做了许多的准备，但是他的心里头并不踏实，所以说他就趁着晚上天黑的时候，把他的什么全家人，他的牲口，他的家人仆人全部打发他们过了这个亚伯渡口，过了亚伯河。然后呢，他自己仍然留在这个亚伯河的这个百面的鞍上。为什么呢？因为他第二天即将面临的这个面对以扫要来，他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事情，很可能第二天就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天，是他家人的最后一天，全家人都会死掉，他不知道。所以他需要这个时候呢，他要安静下来，他要来自己独处的一个时间，来思考，来准备。因为他没有平安，他里头他心里的不踏实，他心中没有平安。我们看见这是雅各人生当中第一次遇到这个坎，人生的坎他没办法越过去，他感受到孤独无力无助。这点讲得很确切，说只剩下雅各一个人。那么圣经讲过，一个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这个时候神要把雅各放到这样一个最低的人生位置上的时候，那么神才能开始在他的身上动他奇妙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神的工作要开始。32:24下半句他讲，他说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移民。那这个人是谁？雅各开始不知道，他后来才知道这个人是神的使者，天使来和他摔跤。那么什么叫摔跤？我想大家都看过奥运会都知道，谁摔跤是两个人互相角力， 然后呢，直到把对手呢压到身下面啊，才到是什么？才算获胜，这叫摔跤。那么中东人有这个传统，那个这个也是摔跤这个传统。那么他们两人摔跤了多久呢？他说直到移民。所以雅各跟这个天使摔跤，一直摔了整整一晚上，两个人僵持不下，角力了一个整整晚上。如果弟兄姊妹要注意的事情，这个地方是随性来摔跤，是天使主动要和雅各来摔跤。当一个人来和雅各，这个人要来和雅各摔跤的时候，雅各的天性马上就出来了。因为他的天性是什么？好胜不服输，他不肯吃亏的，所以他这个天性马上就起来了。他就跟这个这个人一直摔跤，两个人僵持不下，僵持了整整一个晚上。但是如果弟兄姊妹仔细想一想，这个人是谁？天使。雅各的血肉之气 之躯血肉之体是不是天使的对手？显然不是对手，是不是？后面我们可以看见了，那个天使只是手摸了一下他的大腿，跟他的腿就瘸了。天使要摔倒雅各是分分秒秒的事情，但是呢，天使没有做这个事情。天使来后雅各与雅各摔跤的目的不是要将雅各打倒在地，让他爬永远爬不起来。神呢是要借着这样一个摔这个构成，让他的雅各认识到他自己的有限，他的口灵，他的软弱，让他不要再去依靠自己的血气，要降服在神的手中，让神在他的生命中居首位。所以你看这个天使啊，很有耐心，要搁着我们早就亲手一按他就倒地了。天使耐心的跟他摔跤，摔了整整一晚上，很耐心。天使在等什么？他在等雅各醒悟出来，他在等雅各醒悟出来。但是很可惜的是，雅各他在那儿跟天使在纠缠着，角力了整整一个晚上，他还是不肯认输。他人的天性是何等的顽固，人的血气是何等的顽固不屈。天使耐心的跟他摔跤，但是呢，他不肯，他一直在那儿跟天使在纠缠。这是雅各。创世纪32:25，他讲，他说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这是天已经黎明，天快亮的时候，天使摸了雅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这个地方他讲，他说那人见自己不能胜过他，是不是？天使不是不能胜过雅各，要知道，因为人根本不是天使的对手。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一个属神的人，他凡是任凭自己的血气的时候，神实在没有办法在他的身上作王。所以天使没有办法胜过他，是因为他的雅各身上的血气太重了。然后呢，他说这个天使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我们知道这个天使他见到雅各一晚上在纠缠，跟雅各纠缠一晚上仍不醒悟的时候，天使就出手，他是伸手只是把大腿摸了一把。那么从此雅各是什么？瘸腿终身，残废终身，是不是一生都是残废？你天使为什么要摸？天使为什么要摸雅各的大腿？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力量啊，最终的是什么？你个大腿根。当一个人大腿瘸了以后，这个人是什么？他的力气又使不出来了，他没有办法就再靠自己的力气来跟别人去争斗、啊、所以说天使呢，让这个神让这个雅各的大腿这个瘸了。 OK， 神为什么要让雅各的腿瘸了？因为神摸着雅各天人生命里面最引以为傲的东西，就是他的力气。当天使摸了雅各的大腿跟他的腿瘸了以后呢，那么他引以为傲的东西没有了，他根本自己都已经站不住的时候，他没办法再跟天使摔跤。那么弟兄姊妹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一定会问一个问题：天使为什么不早去摸他大腿的欧？为什么等到现在才做这个事情？哦，对不起，这么一下跳两个，等一下。那么创世纪32:26，他就讲，他说那人说天移民了，所以那个时候摔跤已经没有意义了。 雅各的大腿瘸了，已经摔跤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人说，这个天使就说，他说天移民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所以说这个时候雅各才意识到 这个一整个晚上跟他摔跤的这个人，他的力量比他大，却不想把他压倒在地上，一直在耐心的跟他摔跤。所以当这个人把大腿雅各的大腿根只是轻轻的摸了一下，他立刻他的腿就瘸了。所以雅各在那个时候，他忽然醒悟过来，这个人非同寻常，乃是神的使者。所以他在那个时候，雅各在神的面前顺服下来。所以当雅各意识到这个人是神的使者的时候，他的天性里面抓的这个好的一面，也是神喜悦的一面，又流露出来了。他抓住天使，他不让天使离开，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走。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要知道，雅各他不得不抓住神了，因为他这个时候已经瘸腿了，他失去了人生引以为自豪的力量，他再也没有办法去跟他的哥哥以扫跟他们去战斗，跟他们去抗衡去了，他的腿完全瘸了。所以说雅各他不得不要什么，要抓住神，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因为雅各他不得不抓住他。那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像雅各一样，我们抓住神求神祝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雅各的这种抓的这种耐心。你知道雅各是什么？抓住神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当神抓住神的时候，神不给我们祝福的时候，我们没有耐心，是不是？当神迟延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不耐心的离开，因为你不给我祝福 fine, I don't need it, okay, I handle it myself, okay, 我自己来解决了。你既然我祷告这么久你都不给我祝福，那我就走了。雅各不是这样的人，他抓住天使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走，我就不放你离开。这是雅各他抓的好的一面，他天性里面抓的好的一面。那么我们知道，一个人他只有被神带到一个地步，他的真正的认识到自己实在是一个无能为力的人，他才会是什么，单单的抓住神求神来祝福。要知道，当一个人大腿后瘸的时候，当他要每次要使劲想要有血气要出来的时候，他这个大腿是让他什么痛，让他难受，会让他痛苦，他没有一个什么力量来支撑他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是软弱的，他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力量，他只有靠这位神来帮助他。所以这是那个时候雅各的光景，他知道自己什么实在是无能为力，所以他要抓住这个神，要神什么给他祝福，你若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离开。创世纪32:27-29，他这么讲啊，天使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这样天使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天使知道不知道雅各的名字？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那么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原来天使问雅各，你名叫什么？说神有他的意思，天使神问雅各的名字的目的，乃是要雅各他认清他自己的本相，他本是什么？雅各是 he grasp 抓的，是个抓的人，是一个自以为有能力，也靠自己的血气抓世界的人。所以天使问雅各的名字的时候，要让他反省自己是一个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呢，天使啊就跟他讲，他说，你以后不要再叫雅各了，因为过去的雅各已经杠。他说，你要叫什么？以色列。以色列的意思是什么？是与神角力的人。He struggles with God， 啊，表示这个时候神现在看雅各不再是一个什么一个抓取的一个抓的人，乃是一个什么与神角力的人。啊，他说，你与神与人角力什么都得了胜。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当雅各腿好好的时候，神没有讲他，他看从人看来他是很得胜，他靠着他的本事，靠着他的聪明才能抓了很多东西。现在腿 他的雅各的腿瘸了，结果神去他说他是什么，他说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雅各的得胜不是靠这个时候的得胜，不是靠他自己的聪明，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乃是这个时候他已经什么抓住了神，他抓住了什么得胜的一个源泉，神是雅各得胜的源泉，他抓住了这位神他就能得胜。所以说他与人与神角力，所以尽管雅各的腿瘸了，当他第二天当他面对他的哥哥以扫带来的400人的时候，他不必害怕，他可以有个胜过他的哥哥以扫。所以天使跟他讲，他说你与人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那么雅各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为他祝福。雅各很想知道这个跟他摔跤的天使他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天使没有告诉他。其实呢到了这个后面到了这个后面呢雅各啊 OK 到了后面的时候呢，雅各已经清楚知道，在他后来重新回到这个伯特利的时候，当他后来在伯特利感谢这位神，为神建坛，第一次为雅各为这位神建坛的时候，他才知道这是为全天使这位是全能的神在给他改名字，在做这件事情啊。所以说这是雅各 OK 我们知道从此以后雅各跟神真正的建立了他这个关系，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从此开始是雅各的神，他跟神的关系已经改变了，不再是他父亲的神，而是他自己的神。那么神没有告诉他的名，天使没有告诉他的名字，但是我们知道天使就代表全能的神在与雅各来摔跤，所以说神在创世35:9-15，神再次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就宣告他是什么全能的神，是全能的神要给他改名字。他说你原来的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是神全能的神要改变他。创世纪32:30-31，他说雅各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以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圣经要特别指出来他的大腿什么就瘸了。那么皮诺以勒什么意思，皮诺以勒的意思是什么，原文的意思是神之面，神的面。那么雅各为什么要给皮诺这个要给这个渡口起名叫皮诺以勒，圣经讲得很清楚，雅各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他要表达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生命忍得保全。他为什么说这个话，雅各这个是他意识到他是一个什么，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罪人没有办法见神的面，除非神出于怜悯不杀他，如果否则罪人见神的面就是死。今天我们为什么是可以到神面前来祷告，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祷告，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的宝血遮盖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跟神亲近，否则一个罪人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罪人见神的面就是死。这是旧约圣经一直讲，特别在西乃山神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一直表达的内容，罪人没有办法见神的面。所以雅各他就很庆幸这个事情，他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忍得保全，所以他就给这个渡口起名叫什么皮努以勒，神的面。那么圣经怎么讲，他说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皮努以勒，他的大腿就瘸了。这个日头刚出来是表明雅各他的新生命，他的生命已经改变了，这是他新生命的第一天，阳日头出来充满了希望，充满了这个神的恩典。那么这圣经特别指出来，他说雅各够皮诺以勒的时候他的大腿就瘸了。尽管雅各的大腿瘸了，他再也不能乘这个血气智勇，但是他的生命已经被神改变了，他与神与人角力都已经得了胜。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呢大腿瘸了以后，当他每一次要靠自己的力量做事的时候，他会觉得疼痛， 他会觉得使不上劲。所以当一个人的天然生命被神对付以后，他做事的时候，他不能再用他的力量，他只有去仰望神，依靠神。在人看来，这个人已经变成一个什么？一个残废，一个失败者，一个软弱的人。但是在神的眼里，他却是一个什么？一个得胜者。因为他不再靠自己，他知道如何去抓住神，直到神给他祝福，他才松手。在神的眼里，他是一个得胜者。神看人跟我们人看人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提诺以勒是以色列先祖雅各第一次与神面对面的地方，也是雅各他的生命改变的一个转折点。皮诺以勒 是在这个地方，皮诺以勒是雅各跟神角力，神扭转他生命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纪念这个事情。在皮诺以勒之前，他的名字叫雅各，他的生命是由自己的血气来支配。耶和华神是他称耶和华神是什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但是在皮诺以勒之后，他的名字叫什么？叫以色列。他的生命从此由神来支配，耶和华神是雅各的神。那么皮诺以勒还有另外一个是指在皮诺以勒这个地方，神莫作雅各天然生命里面一个天然生命的一个地方，把雅各最引为自豪的一个他的力量力气把他挪去了。他摸了天使摸了雅各大腿，他的腿从此瘸了。所以说皮诺以勒之前，雅各是靠他大腿的力量，靠他的力量过日子，来去抓这个世界的一切。在皮诺以勒之后，他成了一个瘸腿，一个残废，只能去仰望神的力量。这是皮诺以勒。我想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工人，都需要经过皮诺以勒，生命被神来翻转。如果你不跟这位神建立面对面的关系，你没有办法去经历去认识这位神。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皮诺以勒的这个经历，你的天然的生命有没有给神莫过？一个基督徒只有去靠什么呢？靠这个神的这个圣灵的大能，用十字架来对付自己老我的生命，他的属灵生命才能成熟。一个人的生命只有被神莫过以后，把他的天然生命里面以为骄傲的东西都除去以后，他才会去紧紧地抓住神不放，他的生命才能真正的改变。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里头，你引以为傲的是什么？有可能是你的什么地位，有可能是你的财富，有可能是你的学问，有可能是你的聪明。当你这些引以为傲的东西只有被神摸过以后，你才能真正的去依靠神，去与这个神建立真正的关系，你的生命才能真正的改变。如果你要不肯把你的这个引以为傲的东西不肯去让神摸，那么你永远没有办法去跟这个神建立这种面对面的关系，你的生命永远不会被神改变。所以说你要把你生命中引以为傲的东西一定要什么？让神摸过以后，神把你天然生命中引以为傲的东西除去以后，你才能去真正去经历这位神，真正去认识这位神，真正去依靠这位神。我们知道神所重用的那些器皿都经历过皮诺以勒，摩西在旷野，我们知道这个神使用的很多大能的仆人，有比如说我们知道有像约瑟，是不是约瑟神摸过他的，是不是像摩西、参孙、大卫、彼得、保罗，他们都经历过都有皮诺以勒的经验。比如说摩西在进旷野，在旷野去旷野之前，他大有能力，是不是？他还叫什么？很会讲话，是不是？他在埃及王学了一切的知识，他很有能力，而且呢，他很会讲话。结果在神在旷野熬炼他40年之久，就当神再次呼召他的时候，他跟神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会讲话了。”你要知道，摩西不是谦虚。不是说我很会讲话，因为我看见神我就谦虚，像我们今天基督徒祷告的时候一样。他本来心里头已经很有血气，他很祷告说我不行，其实他自己想我很行。摩西不是这样，他是真实的跟神讲，我已经不会说话了，我40年之久天天跟羊讲话，我不会说话了。但是神却说什么？你行。当人说不行的时候，神却说你行。所以摩西经历过皮诺以勒，神使用他。因为那个时候的摩西是什么？完全去依靠神。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我看见摩西一个最经常的举动就是什么？一遇到什么事情发生，他马上就什么 趴在地上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在我们人看来是最软弱的人，人家来骂你，人家来闹，人家来这么多事情发生，他求什么？他只有一个动作，就是回到神的面前跟神祷告，让神来帮他解决问题，把主权放到神的手上。使徒雅各那个彼得那个保罗也是一样，神在使徒保罗身上放了一根刺啊，这根刺啊，这根刺在他身上给他带来痛苦，让他的侍奉甚至都不没有力量。但是使徒保罗祷告的时候，神就祷告两次，神就不把他的刺挪走，神要把这根刺留到他身上。那么神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这根刺在保罗身上的时候，他就会什么？他只有去仰望这位神，依靠这位神，那么神就他就能成为神手中一个合用的器皿。所以说这些神的工人他都经历过皮诺以勒的经历，所以今天一个神的工人都必须要经过皮诺以勒，天然生命必须要经过经过神的对付，才能成为神手中一个合用的器皿。当然弟兄姊妹要知道，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愿意去接受神的对付，愿意让神来摸我们的生命。因为很多人因为这个被神摸不是一个舒服的过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所以很多人选择逃避，以至于他的生命永远不会改变。神因为神也没有办法去使用他，他也失去那上好的福分。哦，看看的时间关系，我本来讲一讲我自己失败的经历，我看看我有没有时间呀，50分了，不讲了。我看所以说我们神不喜悦在信仰上脚踏两只船的基督徒，一面信神，一面又仰赖自己的聪明和能力。神喜悦的是那些敬畏神、专心仰望神、以自己的软弱夸胜的人。所以巴不得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经过皮诺以勒，我们的天然生命都经过神的重新的塑造，这样我们能够才能成为神手中一个合用的器皿。这样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什么？不是长老的神，也不是牧师的神，是我的神。我们就在这个点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恩主早晨接着创世纪32章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啊，每个主你的儿女都要在你面前，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反省我们属灵的光景，反省我们跟你的关系。主啊，我们很多时候就像雅各皮诺以勒之前的雅各一样，主啊，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在奔跑的时候，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天然的能力、天然的血气来侍奉你。在我们处理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往往去寻求人的帮助，去仰望自己的力量。主啊，这是求主你帮助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经过皮诺以勒，都能经历过生命被你摸着，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翻转，好让我们这次亲身经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不是靠车，不是靠马，不是乃是靠你的灵，因为你能让我们得胜。因为神不喜欢你不喜欢马的力大，人的腿快，你喜悦敬畏你的人，依靠你的人。主耶稣，我们献上感恩，求主巴不得每一位弟兄姊妹接着今天信心，同时都成为一个都能经历这样的生命的经历，都能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人，好我们真是能够知道我们今天一个信靠耶和华侍奉神的人是何等的有福。谢谢恩主，这样的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